總理默克爾經過16年嘅管治，終於都係要離任。自從佢宣布唔再連任之後咧，大家都會咁講啦，一個時代的終結嚇。咁呢一個咁樣嘅一個時代的終結嘅名詞，近年係經常被人濫用啊。但係我哋喺默克爾身上咁樣形容咧，亦都絕對係不為過。在過去嗰10多年嚟啦，佢係經常都係當選所謂嘅地表最有權勢嘅女人啊。咁呢個咁嘅稱號咧，亦都確實係當之無愧嘅。雖然佢本人嗰個作風係比較內斂啦，亦都唔係嗰種典型嘅魅力型領袖，但係正正係因為咁樣咧，德國嘅國力喺佢手上咧，又真係蒸蒸日上。我記得在上一屆德國大選嘅時候，當其時香港一間大學，即以歐洲研究文明的大學啦，就搞了一個論壇，請了幾位來自歐洲的學者去分析啦。咁而當時咁，我都是其中一個講者啦。德國的學者咧就經常都係咁講嘅。我哋有咩嘅國民，就會有咩嘅領袖啦。咁自從出咗希特拉之後，德國亦都好對魅力型領袖咧係有戒心嘅。反而係默克爾呢一種比較悶啊，幾務實啊，樣嘢都係計數咁計出嚟嘅施政方式，因為佢都係一個博士啦，量子化學博士嚟嘅，咁啊反而咧係幾配合翻德國本來嗰個形象，就係話好嚴謹啦，好認真啦，有少少悶啦，但係誒相當之高質素，有咩嘅國民就會有咩嘅領袖。咁我哋究竟應該點樣去評價翻默克爾過去嗰16年嘅功績咧？咁佢嘅政治遺產、內政外交都係十分之豐富嘅。但係同佢嘅前任唔同，即係佢前任，特別係佢嘅恩師科爾啦，又或者係社會黨嘅施萊德等等啦。佢最重要嘅遺產咧，係在於喺兩方面啦。一個就係對德國嘅多元文化主義嘅重新塑造，特別係佢嘅難民政策，雖然係好有爭議啊，但係亦都係奠定咗德國一個新嘅意識形態嘅基石。另一樣咧就係佢嘅經濟政策，特別係佢係無論。另一樣咧就係佢嘅經濟政策啦，特別係令到德國成為咗歐盟絕對嘅核心。咁啊期間亦都係有唔少爭議嘅，譬如話希臘嘅債務危機等等。咁但係佢基本上係將德國同埋歐盟依兩個名詞牢牢咁樣捆綁喺埋一齊。無論你中唔中意佢都好，基本上佢就係代表咗歐洲。歐盟其他成員國無論中唔中意佢都好，亦都知道係離唔開默克爾嘅。咁呢兩方面嘅遺產，我哋可以分別分析一下，我哋先講佢嘅難民政策。喺2015年啊，當其時咧，敍利亞難民危機就開始成為咗一個全球嘅危機。當年咧，單單係德國咧就接收咗超過100萬名嘅難民，係100萬。我哋傳統嘅概念都會諗到，德國咧好似好排外，好似經常都係強調所謂嘅亞利安民族至上等等嘅種族主義嚇。就算係希特拉之後咧。這個這樣的口號是成為了禁忌，但是潛移默化，德國人我們概念上面以前讀書都覺得他們是不是都還是這樣想的呢？但是默克爾就徹底這樣打破了這個這樣的包袱。他最初對這些難民是採取所謂的無條件歡迎這樣的立場，就說在德國的邊境是不會設立這個檢查站，而德國的民意最初也是傾向支持的，民眾還會向難民啦，去捐款啦，捐物資啦，等等。咁嗱，呢個政策去到咁上下咧，就社會承受能力係受到挑戰啦。咁有啲嘅地方官啊，市民亦都開始有反彈。咁默克爾表面上咧都係做出咗一啲嘅微調，但係本質上呢一個歡迎難民嘅姿態係毫無改變嘅。咁你可以話呢個係一場政治嘅豪賭啦，但係背後係有好多文化同埋經濟嘅原因嘅。正正係因為二戰期間納粹黨嘅所作所為，成為了德國的民眾和政治家一些共同的傷痕，德國的社會長期對難民都會有一種情結，是希望潛意識可以要來贖罪的。就好像德國在二戰之後對以色列是特別謹慎特別客氣，也都是有這種情結在內。目前國際社會處理難民的基本綱領就是1951年的難民地位公約，背景正正是二戰期間猶太人為了逃避納粹的種族滅絕流落歐洲各地，而德國的社會不少的民眾本身正正就是當地的難民，所以善待難民其實是一種善後的共識，但是就是被默克爾發揚光大了。二戰之後，德國長期接納來自歐洲各國的移民和他們的後代， 德國社會亦都成立咗各類幫助新移民融入社會嘅 NGO。佢哋一方面咧係累積咗相當嘅社會服務經驗，亦都成為咗社會嘅重要持份者。自從敍利亞嘅難民危機出現之後，好多德國本地嘅 NGO 同埋志願者積極喺各個難民營開設語言課程，即係所謂嘅 immersion 嘅 course 啦，亦都係提供各類嘅社會救濟服務。咁呢啲嘅行為喺一啲嘅右團喺眼中就會批評佢哋係話呢啲係嘥錢、可持續社運，或者係唔係好幫助到德國本土利益。但係喺德國嘅政府眼中，正正係難民先至可以令到德國國力嘅持續上升。同樣係因為納粹嘅歷史啦、難民、種族等等嘅議題咧，長期都係德國政治嘅紅線。以前德國嘅保守派係唔會輕易打難民牌嘅，因為咧係有咗歷史嘅包袱。德國戰後嘅政治文化係政治正確當道啦，任何被指為有心納粹嘅傾向咧，都會成為咗眾矢之的。咁所以極右派咧長期係被邊緣化嘅。咁喺咁樣嘅前提之下啦，默克爾亦都唔會有咩避嫌，就會更加堅定咁樣推動佢嘅難民政策。再加上佢本人喺東德成長嘅背景，亦都係理解呢一種情結嘅另一個源頭。默克爾嘅家庭其實好有趣嘅，佢本身其實係喺西德嗰邊出世嘅，咁但係幾個月大咧就根據家人嘅意願啦，就移居咗喺東德工作。呢個係同一般人嗰個正常嘅選擇係啱相反嘅。咁默克爾喺東德佢係親歷咗柏林圍牆嘅倒塌啦、兩德統一嘅過程啦，咁啊跟住就好快就平步青云得到佢嘅恩師科爾上席，成為咗德國嘅領袖。咁啊，當然啦，佢對佢嘅恩師又據稱有一種出賣嘅污點嚇。咁啊，無論如何啦，咁佢成為咗全德國嘅領袖，正正係所謂嘅西德大愛包容嘅受惠者。咁默克爾對難民嘅態度咧，同德國統一嘅歷史亦都係息息相關嘅。當年東西德之間咧係有巨大嘅社會經濟差距，亦都有呼聲咧係要喂唔好咁樣揀嚟啦，我哋要暫緩咁消化東德。咁但係最後咧，西德嘅政府咧都係決定我哋要盡快融入，盡快要統一，將社會嘅財政資源咧大舉咁投去東方，幫助東德嘅人民重建家園，實現社會嘅整合。呢段歷史咧就成為咗德國嘅所謂道德領導力嘅泉源。亦都係默克爾同埋佢嘅同代東德人嘅集體回憶，所以默克爾係秉承咗當年西德接納東德嘅人道主義精神，竭盡所能咁樣對難民施以援手，亦都係有意圖咧要確立翻德國嘅道德領導力。咁當然啦，即係我哋講道德，道德國際關係從來都唔係淨係講道義啦，一定係會有現實嘅經濟同埋外交嘅算盤嘅。喺經濟嗰方面，德國政府通過引進咗咁多嘅外來勞動力，係彌補咗本國勞動力短缺嘅歷史，而呢一個政策其實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當時德國同埋土耳其啊、南歐國家等等咧，係簽訂咗好多嘅雙邊勞工僱傭協議，去引入移民嘅勞工，發展製造業。因為德國本身嘅人口咧，其實亦都係會老化啦，同埋生育率咧係會下降嘅。今日德國人口自然就只會進一步老化啦，引入咗難民身份嘅優質勞工咧，其實都係一啲幾划算嘅安排。默克爾係強調啦，德國係無需為接納難民開支而徵税，亦都承諾咗財政嘅收支平衡，因為難民嘅勞動力足以抵消一切。加上難民潮嘅源頭啦，近排呢一 round 當然係嚟自阿富汗啦，再之前就係敍利亞啦。咁佢哋進入歐洲一個好主要嘅途徑咧，就係土耳其。而土耳其喺德國嘅歷史上邊咧，係有好深嘅淵源嘅。特別係兩國訂立咗勞務輸出協議之後，土耳其裔嘅移民喺德國嘅社會數量不斷壯大。去到德國定居嘅土耳其人由1961年嘅幾千人啦，增長到而家成100萬人，再加埋佢哋嘅後裔，有成300幾萬嘅土裔社群，有相當之大嘅影響力。如果德國同埋佢主導嘅歐盟將難民拱走，亦都即係話要將呢啲人拱翻去土耳其，國內固然有好大嘅危機，亦都唔符合德國嘅外交利益。何況德國所揀選嘅難民其實有好多都係好高質素嘅難民，敍利亞本身就係人均質素啊、教育水平等等偏高嘅國家，咁阿富汗佢接收嘅精英似乎咧亦都會唔少。德國嘅大熔爐政策已經開始根深蒂固，甚至可能比今日嘅美國更加歡迎新移民。咁我哋唔能夠話唔係默克爾嘅大成就。至於點樣評價具體嘅得失，恐怕就要係100年之後嘅事啦。 另一個默克爾好大嘅功勞咧，就係話佢將德國經濟同埋歐盟嘅經濟基本上係劃成等號嘅。咁德國嘅經濟好，對全世界嚟講又好唔好咧？咁我哋經常聽到啦，中國官方就係話中國好，世界都會好。德國其實都會有咁樣嘅説法嘅，起碼德國好，理論上歐盟都應該好。但係喺幾年前咧，我哋見過一個經濟學人嘅專題，就係探討呢個問題啦。如果我哋淨係睇數據啦，德國近年每一年嘅對外貿易盈餘咧，都係幾千億美金，呢啲係好誇張嘅數字，係位居世界各國之首嘅。咁啊，即使係長期被美國批評持所謂貿易保護主義立場嘅中國咧，其實都冇德國嘅數字咁靚。咁換言之啦，德國嘅出口業咧喺默克爾領導之下係享受咗極大嘅利潤，其他國家嘅出口業咧就係被犧牲啦。咁所以當其時啦，美國嘅總統特朗普啦，而佢同默克爾當然係十分之唔妥啦。特朗普咧就批評德國剝削美國出口業嘅利潤，又聲稱要向德國嘅汽車出口税收重税等等嚇。咁呢啲咧其實唔係特朗普一個人嘅意見啦。強烈主張懲罰中國嘅特朗普嘅經濟顧問啦，納瓦羅教授咧，亦都係對德國有差唔多嘅評價，認為德國咧亦都係一個同中國差唔多嘅匯率操控國。長期咧係藉住歐元對美元嘅低匯率向美國傾銷，咁就真係傷害美國嘅本土利益啦。咁喺類似美國右翼路線嘅世界觀啦，全球貿易咧就係一場零和嘅博弈，咁人哋賺多啲，即係我哋賺少啲啦。呢啲係一啲好傳統嘅經濟學觀念，但就未必符合翻現代經濟學嘅理解。無論呢一個思路喺經濟學界眼中係幾咁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但係對於美國製造業嘅藍領工人嚟講咧，嚟自德國嘅汽車機械產品源源不絕，咁佢哋自然就會睇成就係自己工廠倒閉嘅罪魁。咁所以喺美國嘅保護主義興起之下，特朗普為首嘅陣營喺幾年前就開始不斷向德國發難啦。而默克爾亦都係非常堅定咁樣支持全球自由貿易嘅理念，好想取代美國成為咗全球化嘅領袖。所以我哋會見到一張好經典嘅圖片，就係特朗普同埋默克爾佢哋劍拔弩張嗰個咁樣嘅場景。按照經濟學人為代表嘅呢叫經濟學家嘅意見啦，美國對德國嘅批評係唔準確嘅。德國對外貿易嘅優勢並唔係貿易保護主義嘅結果，亦都好難通過談判啊、關稅等等嘅改變，亦都唔可能同中國模式呢種舉國體制相比。但係呢個大規模對外貿易嘅失衡，對歐洲甚至係世界嘅經貿自由化，亦都的確係有隱憂嘅。德國亦都係需要作出一啲嘅政策調整，先可能改變。背後係因為德國經濟壯大嘅背景，我哋可以追溯到德國喺二次大戰戰敗嘅時候，當時美國嘅馬歇爾計劃啦，係大舉援助西德重建，咁啊固然對佢經濟短期之內復甦係有非常之大嘅幫助，但係德國自身嘅工業出口嘅實力好快就可以自力更生啦，咁係咪就係壯大咗一個潛在嘅競爭對手呢？經濟學人就認為，維持德國強勢的出口和穩步累積貿易盈餘的關鍵並不是貨幣的政策，而是德國工人和企業之間達成的不成文契約。德國國內市場規模有限，為了發展經濟，德國企業是需要在全世界的市場那裡展現競爭力，所以德國工人是自願接受比較慢的工資增長幅度。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德國企業就可以顯著降低生產成本，擴大出口規模同埋增加出口嘅利潤，強勁嘅出口業比德國整體經濟發展良好，社會保障係完善，德國工人咧就可以享受比較高質素嘅生活，周而復始，一個經濟大國咧慢慢就咁樣產生咗啦。其實呢個發展模式同北歐嘅小規模出口型經濟國家咧係非常接近嘅，而且喺全球化嘅潮流當中，德國係繼續維持呢一種嘅戰略。受到全球化嘅負面影響，對英美相比就好有限啦。德國的就業水平、貧富差距都處於可控的層面。除了是德國另類選擇黨這一類叫極右政黨，德國始終對剛才的經濟共識是有一個全民契約的。問題就是說，德國經濟好，國家政策提倡多元共融，接收難民，又是不是一定對全世界好呢？在德國的強勢出口格局當中，根據剛才我們所說的一種契約，德國工人階層因為工資的增幅有限，消費能力亦都是有限，慢慢就降低了德國的進口量，亦都即是說影響了它的貿易夥伴的出口增長。 同時開始步入老化的德國社會，亦都將越嚟越多嘅收入用喺儲蓄嗰度。德國創業見到本國嘅低利率、老化呢啲咁樣嘅趨勢，認為投資喺自己國家回報係有限，於是咧又會將巨額出口所得嘅利潤咧投資翻喺海外。呢啲嘅決策造成嘅影響咧係十分之深遠嘅。首先就係導致國內嘅基礎建設投資係不足啦，跟住海外投資嘅資本又過剩啦，投資嘅劣質嘅投資同埋相關風險係增加，開始咗更加多嘅投機，亦都會影響埋其他所投資經濟體嘅發展，譬如話希臘咁樣。咁我哋就好難斷言德國嘅巨額貿易盈餘會對歐元區啊或者全世界經濟造成咗咩嘅直接嘅影響，但係大量投放海外嘅資本就好容易形成咗高風險地區嘅泡沫爆破，而呢啲正正係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機嘅背景之一。一旦危機爆發啦，德國係可能會成為千夫所指嘅。其實呢個同中國嘅際遇亦都頗為類似，但係德國就當然唔係舉國體制啦。要調節德國經濟嘅結構性失衡，德國工人嘅工資當然係要加啦。德國企業同埋政府需要加強投資國內，德國嘅財政亦都好難免要同歐元區其他經濟體嘅財政政策要協調。譬如話將本國嘅財政盈餘更加多向南歐國家即希臘呢一類去傾斜。唯有咁樣啦，德國先至可能同歐洲經濟體真正咁樣和諧共處，而唔會成為希臘等等國家眼中嘅經濟侵略國。咁當然啦，呢啲嘅措施係有好龐大嘅影響，國內德國國內嘅誘因係有限嘅。默克爾受惠於經濟紅利，自然亦都冇咩動機做出咁宏觀嘅改變。於是佢任內德國經濟數字好靚，發展得好似好好，但係其實都係有隱憂嘅。咁我哋可以睇翻成個國際格局啦。喺默克爾嗰十六年嚟，歐盟嘅領袖就係德國，而足以同美國同埋中國挑戰嘅就係歐盟。咁換言之，默克爾嘅影響力絕對係首屈一指嘅。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係講過啦，默克爾係做到一個效果。你想要解決歐洲問題，如果淨係俾你打一個電話，你會打俾邊個咧？咁就打俾佢啦。呢個就係一種西方社會咧，起碼衡量一個領導人究竟有冇影響力一個好大嘅關鍵。我哋見唔到喺佢身上發現希特拉嗰類嘅魅力，經常都係好拘謹，講嘢好悶。但係正正係一個咁樣嘅風格，德國喺佢手上，起碼就成為咗歐洲嘅領袖，亦都係全球翻翻去一流強國嘅地位。無論邊個能夠取代佢都好，而家一定係聯合政府，相信都要花一段長嘅時間去確立翻自己喺國內嘅威信，亦都要一段長嘅時間先可以揾到國際社會嘅信任。喺咁嘅前提之下，我哋難免喺後默克爾嘅時代會更加懷念呢一位曾幾何時全球地表最有權力嘅女性。